今天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天父，圣约的主，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用厚恩待你的仆人，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不要向我们隐瞒你的命令，因为我们切慕你的典章，思想你的律例，按照你的应许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得以存活，遵守你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那么我们前面花了四个主日的时间，查看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和摩西之约。那么这三个最主要的在旧约时代的圣约。那么带着对这些圣约的认识呢，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马太福音的本身。新约的第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连串的人名，从希伯来文的翻译的名字呢，有的名字我们很熟悉，有的名字我们很陌生。因为人名呢，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叙述文字，通常我们都会把它忽略掉。其实很容易，我们也忽略掉它后面所要传达的这些真理。我们仅仅会知道说，这些家谱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合法的大卫的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基督。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马太做了一些很刻意的安排。那这些刻意的安排跟布局呢，督促我们要仔细的去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开始的家谱中间所蕴藏的这些信息。同时呢，因为这个样子特殊的安排，它给了我们一条，指示了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要怎么去读这个家谱。我们除了知道那个注意到家谱中呢，除了玛利亚之外，另外有四个妇女的名字。另外呢，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是马太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犹大和他的兄弟。 那么在第十一节时候，他用同样的语言，他说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和他的弟兄。那么你说犹大和他的弟兄，这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十一节同样的用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引起很多的神学家和圣经注释学者们的热烈的讨论，他为什么要在这边又放了一个和他的弟兄这些字。当然我们知道马太他这样子的用字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这跟其他的家谱显然的不同。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因为马太很清楚的在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把这个家谱之中他省去了一些名字，他刻意的安排了十四代这个数字，家谱呢按照三个不同的救赎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他做了一个结构性的安排，分成三个阶段。所以呢，我们不要再对这个数字十四呢做很详细的别人怎么讲，因为那个会离开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家谱中，它不只是就是告诉我们一系列的名字，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已。那么家谱呢，它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血统血缘的记录，所以它记录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真正是一个犹太人。那么家谱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它也是王位接续的记录，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确是那个大卫的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这分成这三段呢，它是告诉我们神如何在历史中阶段性的启示和实现他的计划。那他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建立他的国度。这个是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他要传达的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因为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度的信息。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分作成国度前期是第一个阶段，跟神权政体的时期是第二个阶段，跟弥赛亚国度的盼望时期是第三个阶段。所以整个马太福音是要告诉我们神怎么在他的历史之中慢慢的实现他国度的计划。那同时呢，家谱又另外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一连串的人名，希伯来人的人名而已，他是一个救赎历史的缩影。那么当时他的读者他的听众呢是犹太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家谱把他们带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的民族的历史之中，耶稣的家谱呢唤醒了当时的读者关于他们的神如何在历史中跟他们的祖先交往的这一段过程。那么这些人的一生彰显了一件事情，就彰显了神他对他的约的信实和慈爱，那么也包括了这些神如何在这个历史之中他执行他的约的时候他对他的百姓的管教、圣约的处置和这些人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写下了这个家谱。而这一位执行圣约的神就是要成为肉身的弥赛亚，他是那位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的神。因此马太以耶稣的家谱，从耶稣家谱让我们看到那个成为肉身的弥赛亚在过去的历史中他如何执行和实现了圣约的应许。那么另外呢，这个救赎历史中这一三段的历史中蕴藏了很多的真理，比如说出埃及它代表了神怎么救赎我们从世界出来，过红海 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如何受洗，跟世界做了一个分割，在旷野中的经历，甚至到迦南之间的征战，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征战是如何的，在历史上的时候，那个的在地上的征战预表了我们现在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征战。这些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这些呢，都提供了我们一个进入这个家谱的去认识家谱后面所蕴藏的信息的切入点。但是它的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家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作为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后裔，大卫之约所应许的君王，他道成肉身，要开启一个新的救赎的纪元，他要执行圣约来建立神的国度。耶稣道成肉身，他把所有的应许集合在一身，他要开启一个新的救赎的时期，来执行建立圣约的国度。那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些经文之中，从这个家谱里面，要看到这个的确是他的中心的思想。首先第二节到第六节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产业的合法的继承者，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首先呢，第一段的家谱从第二到第六节，把耶稣的这个血缘呢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身上，所以证明了耶稣是一个合法的犹太人。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缩影。那么这一段时期我们把它称作是国度前的时期，pre-kingdom period。从亚伯拉罕这一段家谱呢，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讲到他的应许是土地后裔国度和君王。但是我们必须要再看到说，在这一段的家谱里面，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到了大卫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实现了。以色列的国家民族预表的暂时的属地城市上的预现，我们在前面的亚伯拉罕之约就讲到，这是双重的层次的应许。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地上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在这个第一段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但是第二节中他讲到，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和他的弟兄是强调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他用和他的弟兄就讲到那个十二个支派，标示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还记得在西乃山，那个摩西要叫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跟摩西讲说，你要去立起十二根柱子，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当他一提到犹大和他的弟兄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带我们回到西乃山下立约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国度。亚伯拉罕的那个约的里面的国度的应许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形成了。那么他继续的要在耶稣亚中，我们告诉说在这个时期亚伯拉罕应许的土地已经完成了。耶稣亚记最后告诉我们，神所应许他们的土地一切的应许都完成了。那么大卫的名字出现在第六节时候，作为此段落的结束，标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他的国度的君王和神心意的君王已经出现了，国度、土地、后裔、君王都实现了。但是亚伯拉罕中间，大家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应许，万国都要得福的应许。马太是怎么在放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的呢？马太在家谱中放了四位妇女，凸显了他们的身份，而这四个妇女都是外邦人，他玛和拉合是迦南人，路德是摩押人，乌利亚的妻子是赫人。马太把四位妇女安排在这个家谱里面，他在暗示一件事情，凸显一件事情，外邦的列国被纳入亚伯拉罕之约的事实，在第一个阶段就预表性的暂时的实现了，他指向了后面一个真正万国要得福的时代的来临，就是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万国都得福的这个应许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开始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在那次的时候耶稣说现在就是了，我把这个隔墙拆毁了，福音传到外邦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邦得福这个应许是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暂时性的预表性的属地的一个应验。那马太用了四个妇女的名字特别凸显这个外邦人的这个身份，让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实。熟悉圣约的人就会很敏感地注意到这是一个圣约应验的信息在告诉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律法的惩处的目的的时候，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从第一段的家谱可以看到，耶稣才是那位最后的神所应许的属天产业的合法的承受者，他把亚伯拉罕之约属天的祝福赐给所有的百姓，他在旧约的时候赐福给旧约的百姓，他在新约的时候他显现他赐福给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完成了他整个的救恩。那么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时期呢，圣约是如何在这个时期执行的。在这个时期的人他怎么得救的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人的他的得救是借着那些献祭的敬拜，那些献祭的敬拜之间包含了那些属灵的真理，那些蒙拣选的犹太人就借着这些献祭所包含的真理，他们学习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借着圣灵在他里面的运作，那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悔改认罪得到同样的救恩。所以神的福音先传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他怎么传下来的？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教导他的众子和眷属，这讲到教理问答的重要性，从小就要教他的小孩子关于神的真理。所以神的教会是什么？它是一个承传神真理的器皿。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失去了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功能，它也失去了神在整个救赎计划中的整个的功能。每一次神的复兴，他一定要把神家里面的复兴在神的话上复兴，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忘记神如何在旷野的时候带领他的教会如何进入迦南，得业为地，得地为业。那么旧约教会的失败它是一个预表，它不只是一件过去的事，它不是旧约的事，它是在教导和预表今天教会的失败，成为我们的鉴戒和榜样。但是它也同时告诉我们，那一位神他是守约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旧约的历史的整个的失败之中，我们看到神还是按照他的计划在带领他的百姓，那同样的今天他也要在所有的 抵挡他的情形之下，带领着他的百姓走向那个属天的迦南之地。在亚伯拉罕时期特殊的启示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他比前面的时期变得比较频繁，而且呢他限定于一定的模式，他特别的向他的那特定的人他显现和启示。那么到了摩西的时候呢，他改变了他的方法，他借着他所拣选的这个摩西中保，他启示他的百姓。摩西作为旧约的中保，把话传给他的百姓，同样的预表了今天耶稣基督他是新约的中保，他把神的话传给我们。所以第一段的家谱，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个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合法的产业的合法继承人。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的家谱，耶稣是大卫之约永续王朝的中保君王。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应许的大卫有一位永远王位的那个君王，在第二段之中所隐藏的信息。但是首先在表面上的经文告诉我们，马太把耶稣的这个血统追到所罗门王，那么他建立了这个关联，就是所罗门王是大卫的接续王朝的接续者，预表了耶稣是那个最后的永续王朝的接续者。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保罗指出，神曾经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那就是耶稣。所以当初在大卫的应许中，一位是属地的建殿的君王，就是所罗门。那另外一位真正建属灵的圣殿的那位君王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从所罗门王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从这个神的百姓一直从大所罗门王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我们这一段时期可以称作它是神权政体的时期，也就是说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在处置在一个神的律法之下，按照神的律法，借着神的所设立的这些的君王来治理他的国家，神也按照他的律法来统治，来惩处，来祝福他的百姓。就是从所罗门王以后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段时间，当然这个中间有讲到他们是很失败的情形但是我们把这个失败的情形排到外面去看的话，这是一个神在掌管他国度的时期，他按照他的律法，人性是失败了，但是他的神权政体的本身是我们将来要来的那个神的国度的是一个模范，一个模型，好像我们做这个建筑师做一个模型做好了，这模型的本身的它所传达的意义是将来要盖好的那个属天的真正的实体。这个时期的失败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第一个叫旧约的教会，那个时候就是旧约的教会。教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要忘了，教会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了圣约的设立开始，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所以在这个在新约的里面他们称史提凡的那篇信息说旷野的会翻成 中文叫旷野的会，如果正式翻译就是在旷野中的教会。所以呢，旧约的教会在这个时期最失败的地方是他们的敬拜，一个虚假的敬拜，世俗化的，混合了不纯净的，失意的崇拜，按照自己的意识的来敬拜，侵入了神的国度，从所罗门王开始渗入了旧约的教会，从所罗门王以后，教会就从神的恩典之中滑跌出去。这是一个幽暗的时期，神兴起了外邦的强权，用来执行对教会的管教，圣殿甚至被毁，百姓被放逐到巴比伦。这一段时期在旧约占了很大的篇幅。十一节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句话非常特别，很多的神学家学者写了很多的论文来讨论这件事。那么第二节的意思非常的我们这个是跟第二节用犹大的弟兄这个非常做一个互相的辉映的一个用词。那么第二节的意思很明显呢，我们知道它就是讲到十二个支派在西乃山成为国度的那一段的历史。问题是马太福音为什么要在这里再次用和他的弟兄呢？因为圣经中圣经告诉我们，耶哥尼亚他是那一位皇帝，他被这个他与百姓和皇亲贵族呢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他是那个时候那一个犹大王，圣殿中所有的宝物都被掳走了，金银金器被毁，连那个城里面的木匠和铁匠都被掳走了。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有那个非常贫穷的人在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后的那个王是谁？其实是西底家。但是西底家呢，他是约雅，就是约哥尼亚的叔叔，他叫做马探雅，他是巴比伦王所立的王，他不是神所立的王，所以呢，他的名字也是巴比伦王给他取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马太就把他的名字除掉在外，又用了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所以还有其他的王在那个时期，他用那个弟兄是他刻意的安排，他把这一段的救赎历史放在一个框框之内，一个框架之内。除了这个三段之外，他把第一段从这个十二个支派犹大的国的开始到犹大国的结束框在里面，它标示了整个以色列属地的国度，这个预表国度的开始用犹大和他的弟兄，但是呢，用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对称的标示出这个预表和暂时的国度的结束，整个以色列在地上国度从那个时候结束。所罗门王的圣殿被毁，标示了属地的国度的结束，在那个时候期盼等待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新的国度、新的圣殿和新的救赎的时期。所以我们从第二段的家谱看到，耶稣是大卫之约之中所应许的那一位永续王朝的中保君王，因为从大卫以后没有一位君王是合神心意的，每一个朝代的神的子民都在盼望那位永续王朝的君王的来到。那么这个时期的呢，神呢对他的百姓实行了管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那一段的历史，我们通常都不太喜欢看神一直在发怒，而是神的百姓和他的君王和祭司们都一直处在圣约的氛围被约的情况之下。所以呢，那时候的先知他们有几个功用，第一个，他们是圣约的守护者，因为这些百姓冒犯了神的律法， 亵渎了神设立的在真理中的这些敬拜。所以神借着这些先知们向他的百姓、向他的君王、向他的祭司宣告、控告他们所犯的罪。所以他们在执行什么？他们在执行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惩处的条例。其次，这些先知们他还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福音的传讲者。所以你往往的他们呼召百姓呼召这些君王悔改转向神，特别是在被掳后的这一段时期，你去看先知书，到后来惩罚他们的罪以后，神开始呼喊他们，叫回转啊，你回转啊，你们要回转，不要效法外邦列国的模式形式，并且在这个时期应许归回和重建。这些先知们呢，这些的信息就是当时的福音的信息，结果他们悔改了，所以神就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归回重建。所以他们的归回重建是神再次的按照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他怜悯他的百姓，让他们归回重建。所以这些先知们他除了是执行律法之约，他也在执行恩典之约。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12节到17节，12节到17节也就是最后一段的家谱。这一段家谱在讲一件事，讲耶稣基督要开启新的救赎时期，建立神的国度。而那么这一段时期呢，这个马太呢把这一段用这一段的家谱呢，把他的血统追溯到耶哥尼亚，犹大的最后一位君王。犹大，结果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没有君王了。所以呢，他要呈现基督是所盼望的那一位最后接续的君王。在这一段人的名字里面，从亚比玉到最后的名字的9个名字，没有在旧约中出现过。也就是说，你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找不到这9个人的名字，所以马太他刻意的去找了这9个名字，放在这里面凑成14个。那这9个人哪里来呢？学者们说，都认为这个那个时候的记录是都保留在圣殿之中，那个圣殿之中，在这个马太的时候，那个是第二个圣殿。他们圣殿又重建的时候，所有的记录保存在，所以马太在那边做了一些研究，把像我们，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有那个户口名簿，可以到区公所里面把它调查出来。他们那个时候都记录得很详细，所以马太把那边找出了9个名字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所以那些记录也都被毁灭了。所以从这个也看呢，也可以说马太福音应该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写的，因为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了那些记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的这个救赎历史的缩影，我们把这段时间可以称为一个弥赛亚国度的盼望时期。那个时候他们归回呢，是见证了神在他的百姓中的恩典的工作。他们可以归回，他们会悔改，不是这些百姓自愿的悔改，而是神在他们里面恩典的工作。我们知道你要一个人悔改认罪是有多难啊，那是圣灵的工作，神借着圣灵让他们的心意被变化更新，他们认罪悔改，所以神说我让你们归回重建这个圣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有效的呼召，神的话一直传给他的百姓的，他的百姓中有一批人是信的，有一批人的不信。那批不信的人，那个呼召他们听到了神的道，只是在外面过一趟水，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也许耳朵也不进。第二种人听 听到了神的道，神的道扎心，圣灵在里面工作，他们悔改认罪。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在历史中的，用整个的历史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在他蒙拣选的百姓之中做事。在十三节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做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的省长，他带领呢第一批的犹太人回归的我们叫做首领或者叫做领导人。第二圣殿的建造呢是他带领的，他带领圣殿的建造和百姓的复兴，恢复了圣殿的这些敬拜。说到那个时候的敬拜都是按照大卫所吩咐的方式的敬拜啊。他们那个时候的敬拜呢，祭司都穿上了当时大卫时候的祭司的衣服，吹号角，然后他说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站着赞美耶和华。那个时候他们建造的是那个圣殿的基础，他们先建了一个坛献祭，然后建了一个基础。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这是以斯拉书第三章讲的这边十二节讲，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这些老一辈的，就是见过旧圣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个殿的根基，便大声哭了，哭嚎。也许有许多人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声和呼嚎的声音，因为众人的大声呼喊过了。有很多人年轻的不知道，他没有看，没有读过教会历史，他不知道历史上的复兴是什么样的，他以为他今天的敬拜的方式已经是很好了。但是那些看过的利未人、祭司和族长们大哭，为什么？哈该书十二章说，你们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有什么不同？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约柜，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旧约的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在的时候，那个荣耀充满了圣殿，祭司都站立不住，神的荣耀。这第二个圣殿差得很远，所以他们都哭了，哭的声音很大。他们知道这个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荣耀的圣殿。但是神又在撒加利亚书四章里面说跟说呢，谁可以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献陀的就欢喜。后面哈该书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就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那个圣殿，耶稣复活的身体， 充满了神的荣耀。他在登山的变相的时候就已经彰显了他的荣耀。那还有什么上？耶稣的身体是他的荣耀，他的教会，当他的教会在一个对的光景之下，他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当他的教会伏在神的话的底下，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按照神的话敬拜神的时候，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讲到说后来圣殿的荣耀。我们看到那个荣耀了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基督的复活的身体是那个圣殿，我们也是他的圣殿，我们是都是基督建造圣殿的那个活石，我们被耶稣建造成为活宫，所有神的灵宫，所以神的百姓就是建造灵宫的活石，是被神所建造的。这就是在这一段的里面所传达的这个建殿的信息。虽然那个建殿没有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荣耀，他乃是要盼望那个要来的荣耀，要来的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时期是一个盼望弥赛亚要来的时期。这一段的时期呢，它有一个很重要，它恢复了那个敬拜跟献祭的礼仪，所以神的百姓在那边，他还可以领受到跟我们还有这个真理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也领受到了那个恩典之约的祝福。那么同时在这个时期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候，先知们向百姓所发出来的信息，那些先知包括耶利米啊、哈该、西班牙、马拉基，他们宣告了福音的信息，在这一段的先知信息中出来，预言新的圣殿，新的圣殿。哈该书二章七节预言了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他们从当时的归回重建眺望未来，看到一个新的日子，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出埃及。以赛亚书和撒加利亚书十章十节，还有一个新的大卫王。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一个神的国度进入到一个终极完成的阶段，神在旧约的时候的所有的书在这个时候被收集成一个旧约的正典，在这个时候形成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认为是以斯拉和尼西米是编辑这个正典的主要的成员。那么我们现在所唱的诗篇一百五十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编合成为纳入成为旧约的正典中，在做什么事？他预备神的百姓在进入一个新的救赎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成型的旧约的正典，有一本诗歌本让他们敬拜神。但是当先知马拉基启示之后，接下来是一个四百年的静默期，神不再跟他的百姓讲话，没有任何的启示。有四百年多久神不再跟他的子民讲话，所以这一段时间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读旧约的圣经，他们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终于出现在舞台上了。创世纪二章四节说，天地开始的记录，五章一节说人类起源的开始，一章一节说神起初创造天地。新约的福音一开始，如果我们用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耶稣基督开始的记录， The Book of Genesis of Jesus Christ， 如果我们直接从希腊文翻译，他用的那个字就是 Genesis， 开始，耶稣基督开始的记录。所以你看到马太处心积虑的要我们去看到这个是一个新的救赎时代的开始。那么接着马太开始一连串的人名，用三个不同的救赎的阶段，三个接续的国度的实现的阶段的安排布局，来证明一件事，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他是那一位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的神，他是那一位向大卫显现启示的神，他是亚伯拉罕所之约所应许的承受属天产业的那一位后裔，他是那一位成为肉身的永远的中保君王，他成为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开启了一个新的救赎的纪元，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是要继续的执行恩典之约，来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完成神伟大的救赎的计划。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历史，从他们的失败中，我们看到教会要如何复兴。第一个，要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信心的道。如果你讲神的话，但是中间没有把信心的内容，把神的整个的计划解释清楚，我们的基督教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民间的宗教，叫你去做好事，叫你去做做做，但是呢，对于神的计划、神的法则一无所知。第二个，我们要回到合神心意的敬拜，离开与世俗结合的敬拜，我们要离开埃及，出埃及，要与世俗的列国作为一个区隔。那怎么区隔呢？从我们的敬拜上作为一个区隔，按照神的命令，在真理，就是在圣灵中敬拜的。第三个，我们必须像旧约的百姓一样，就算是你回到信心的道，就算是你有合神心意的敬拜，还是不够的。神必须要悦纳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必须要是一个过着悔改认罪生活的人，每一天过着悔改认罪的生活的人。那么当然，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悔改认罪，就是帮助我们学习，而且我们公众的来在圣约的底下过这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那么神告诉我们一个很正面的应许，就是说神会带下复兴来的，在最后的时候，像最后一位君王他的复兴一样，约西亚的复兴啊，耶稣的家谱告诉我们，虽然在旧约的教会有从内从外的抵挡和攻击，甚至那些攻击不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彰显教会的罪，神兴起来管教他的教会，但神也同时在这些管教这些管教中，他应许了他教会一个最后的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听到神对你的呼召吗？你听到神要呼召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吗？你听到神的呼召要极力的追求真理，具有认识神的真知识，使你自己处在承受蒙恩之恩典之约的祝福之下呢？你是否被建造成为灵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亮光，让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中做事，看到你的国度如何在你的守约的信实和慈爱中，你带领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在你的家谱中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求你在我们私下学习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继续使我们得着你话语的丰盛，建造我们每一个人，建造你的百姓， 成为你的居所和圣殿。我们祷告奉永远长存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